喂，哎，大家好，下面呢会由我张怡安来讲一下 NCERS 3加 NAS 的统一存储解决方案。那下面呢，我大约会花3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就 NCERS 3加 NAS 的统一存储来做一个演讲。那么内容呢会分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前三个部分关于技术方面会是比较主要的方面，主要的地方。一个是呢，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 SATA、SAS、FC 是什么一样的一个概念，它们之间的相互的技术发展是相互之间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传承。第二个，我们会经常听到的 SAN、NAS、iSCSI，它的发展历程和技术特点又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讲技术。第二个呢，讲到任何的技术，其实最终都是为了服务我们的需求。都是为了服务我们的需求。那么我们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多彩的，我们 IT 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出这些的技术？那么相互之间的解决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的？然后第三个呢，就讲到价值。我们花了钱，购买了设备，购买了服务，购买了这个技术。那么我们最终的购买这些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技术，它会给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么这是三个部分。然后后面呢，这个产品和总结主要放在那，大家去了解。那么我们可以讲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讲技术，最终我们要实现的东西其实是人加物加上管理。那么所有的东西还是要落实到物，当然还有落实到人，这是主要的部分。好，首先咱们开始第一部分，磁盘存储技术的发展历程及技术特点的简介。外面呢，咱们经过走廊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第一个讲磁盘本身，磁盘本身1956年 IBM 发明了第一块硬盘，那时候很大，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可以去看那个图，有5吨重，而吞吐率只有1 KB。那么1956年 IBM 发展了一块硬盘，当时的硬盘只有盘体，并没有接口，完全是独立的插件来做接口，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当然这中间有很多技术，我不多讲了，磁头技术、磁的技术、垂直记录技术不多说了。那么这时候出现了叫 ATA，其实最早出现的从 IBM 的硬盘技术叫 ATA，ATA 也叫 IDE，为什么呢？它只是说把外接的接口所有东西集成到了一起，跟盘体集成到了一起叫 IDE，那么也叫 ATA。这是1986年，同时在1986年出现了叫 SCSI 的一个技术，大家可以发现 SCSI 并不是为了磁盘而出来的技术。SCSI 叫做 Small Computer，Small Computer 小型计算机集成System Interface 叫小型计算机接口技术，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大家相互的一个连接，但是最后却发展到了主要用在了高吞吐的磁盘技术上。那么这时候出现了磁盘，出现了接口技术，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是 SCSI，一个是 ATA，咱们都很熟悉。ATA 在桌面。SCSI 用作企业的这个服务器。那么经过了技术的发展，在1994年出现了 FC。大家又要知道，我这里面有个关键的点叫融合。FC 同样不是为了磁盘接口，是为了网络存储，对吧？SAN 发展出来的。那么这时候 FC 有它的相关的优势，比如说 SCSI 一条链上只能连16个设备，FC 会连到更多。那么这时候呢，为了大容量存储的需求，FC 的技术同样被用在了磁盘接口上，我们称为光纤硬盘。注意，技术的发展和它的使用是一个市场来决定和融合的。那么同时，为了解决绿色、布线、速率、性能等等，在2001年出现了 SATA。SATA 是从 ATA 发展过来的，盘体完全是 ATA 的盘体，但是接口是串行的。那么，如果为什么到2001年才开始是 SATA，为什么1986年不是 SATA 呢？那么这是题外话，就是因为芯片技术的解决了串并转换的问题。注意，A 串行只是从计算机的接主板到磁盘，到了主板里头还是并行，大家可以这个思路。那么，同样 SATA 技术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有个融合的概念，就是 SAS。那么 SCSI 同样发现要走向串行，那么它用的 SAS。大家又会发现 SAS 的接口是完全借用的是 SATA 的接口的这个协议，但是盘体用的是 SCSI 的盘体。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 demo room 再来盘体技术、接口技术，当然后面还有连接的技术。这就是 SETA、SaaS 和 FC 的技术的发展的目的和情况。所以说呢， SETA 定位在它是用在桌面系统，但是从桌面再走向企业的二级应用和归档应用的融合。那么 SaaS 是从 SCSI 发展过来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替换 FC， 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所以 SaaS 的盘体和 FC 的盘体一样，但是接口是和 SETA 的接口是一样的，大家很有趣的现象。那么这就讲到了 SCSI 协议从一二到三，大家可以发现什么呢？可以发现没有，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常说的 SAN Fibre Channel、 iSCSI、 SaaS 其实都是整个 SCSI 协议组里面的一样的各个的分支，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好，现在简单的说，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点在什么地方。 SaaS 和 SETA 的连接距离分别是一米和十米，所以它是很清晰的定位在磁盘接口，它不是用作服务器和存储的连接上，它的距离是有限的。那么他们在这个在企业和非企业上，为了降低，你看不一样的是全双工双端口是不一样的。 FC 和 SaaS 是全双工双端口的，很清晰的定位在企业应用，而 SETA 是定位在桌面应用和二级应用，它在可靠性方面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简单的说一下。好，讲完了盘本身的三种盘， SaaS 盘、SETA 盘、 FC 盘的历史发展，你会发现它是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从高端再往低端走，从低端再往企业走，它是一个融合的概念。第二，我们再讲讲 NAS、 iSCSI 和 SAN 的发展历程。最早磁盘出来以后很简单，磁盘是内置磁盘，我们发现磁盘是计算机里最容易坏的部件，因为它是机械部件，于是我们出现了 RAID 技术。RAID 技术是为了以冗余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存储的可靠性。RAID 提高了以后，我们整个系统的短板到什么地方了？到服务器。于是我们出现了 HA。那么大家很容易的想到，有 HA， 磁盘就一定要从计算机里拿出来。你物理链路上两台机器能访问同一个，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叫 SCSI 盘阵。那么这三种都是归类为直连存储。这时候出现了什么呢？注意，出现了网络。计算机整个是相互借鉴的，计算机本身是为了处理数据 CPU， 磁盘是为了存储数据，网络是为了交换数据。那么出现了网络以后，那么出现了交换。交换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如果我们要需要实现7x24小时的数据在线，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文件服务器，对吧？文件服务器拿个 PC 就可以做，那装个 Windows、 Linux 都可以做，但是它存在着性能、可靠性，对吧？病毒的问题、安全的问题。那么我们放在24小时放在网上，于是出现了以 N 为代表的专用 NAS。 那么专用 NAS 连到 LAN 上，那么在共享方面很方便，但是在 IO 方面，它的带宽方面不大能够保证我的之间的 IO 的吞吐带宽在存储和服务器之间。那么于是呢，如果我们需要建设 iSCSI 或者是 NAS 这种的话，我们其实同样借鉴了 SAN 的概念，你会发现建议使用 IP 的存储丝网，因为以太网交换机 IP 交换机很便宜，相互又是在借鉴。同样网络技术出来以后又延伸到哪儿？ TCP 技术，我老说的一个，因为我记得8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在有一个争，就是 ATM 和 IP 之争。那么 ATM 当时喊的口号是 ATM 到桌面，对吧？ ATM 有很多好处，固定信源、包转发，是电信的那些北电 ATM 的 T 阿尔卡特出来的。但是最后大家现在看看呢，不是 ATM 到了桌面，而是 IP 从桌面发展到了 Internet， 发展到了电信 VoIP， 甚至于发展到了军事。那么我们当时讲到的就是2001年还2002年那次海南撞击上面，那么在下来的这个美国的 E3C 那个侦察机上面就有一个 NAS 的一个存储，它为了解决所有的探测的这个存储的保存问题。所以整个的 IP 的技术从最开始发展的局域网技术，它延伸到了城域网，延伸到了广域网，甚至延伸到了电信，甚至延伸到了各个方面。那么同样网络的技术一样被存储方面所考虑， 因为存储当时正受困于大死的问题，于是借鉴了 IP 的概念出现了 SAN。 那么你会发现 SAN 里面的 Zoning 的概念和 VLAN 的概念非常的相似， SAN 里面一样有广播的概念，对吧？但是它也会不同。那么 SAN 用了几年后，从94年到现在发展了十多年，到其实发展了七八年以后呢，到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呢，SAN 存在着成本的问题、管理的问题、部署的问题、兼容性的问题，于是又出现了 IP SAN， 也就是 iSCSI。 那么 iSCSI 在借鉴了 SAN 的概念里面，你会发现它是属于 SCSI 3的协议组里面，你会发现它一样有 Login 的概念，它一样有 WWNN 的概念，对吧？但是它的传输端用的是 IP， 所以整个技术的发展你会发现是一个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那么这三种技术的发展历史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它的特点。 NAS 是从文件服务器发展过来的，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数据共享。所以它在数据共享和优化文件存储方面具有很多的优势。如果你只有10000个文件、20000个文件，那没有差别。但如果你要存的数据达到100000个、100000个那种影像文件、那种流媒体文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NAS 的性能出现了很大的好处。然后 SAN 是为了解决支点存储的问题，咱们不多说了。iSCSI 是为了解决 SAN 的成本、兼容性、不易部署和管理，是 SAN 加 IP 的，也称为 IP SAN。那么刚才讲到了 FC、SAS、SATA 的发展历程，讲到了 NAS、iSCSI 的发展历程。我并不想在这里说哪个好哪个坏，也并不想去，其实每样东西的存在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那么我只想说，所有的东西都在走向了融合和统一，以及相互的借鉴。那么为什么呢？其实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降低大家的总体的拥有成本，包括采购的成本、部署的成本、扩容的成本、管理的成本、研发的成本。刚才讲到了 SAS， SAS 为什么要拿的 FC 的盘体完全用 SATA 的东西，就讲到了一个例子。第一，研发的速度会很快，因为 SATA 已经接口已经经过了这个检验。第二是什么？就是灵活性，大家部署的以后，我的服务器里头，我的主板上不用去说，哎，你是装 SATA 还是 SAS， 我无所谓。对我的接口来说，你想插这个 SATA 盘就 SATA 盘，想插这个 SAS 盘就 SAS 盘，因为它的接口芯片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是它的整个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总拥有成本。这也是我们这个 NCS 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统一存储是为了降低大家总体的拥有成本。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大家说，哎呀，我只用一个不是简单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 IT 世界就是非常复杂也是多彩的。当然我想在座的各位系统管理员可能觉得这个多彩的世界很累，对吧？我们要管网络，要管存储，要有生产系统，要有测试环境，我们要做到分级的存储，我们还要做归档，我们还要做备份，我们还要做容灾，我们现在还要，如果上市公司还要考虑法规遵从，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数据的安全，对吧？丢了也不行，这个看到的报道很多，还有重复数据的删除，那么网络的启动等等等等等等。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管理，我们还要去用那些管理的软件去熟悉它，我们真的很辛苦。那么除此之外，这些只是个基础，上面还有服务器，还有这么多的操作系统，还有这么多的标准应用平台，更不用说在上面跟我们的应用相结合的各种专门的开发。所以整个 IT 世界是多彩的，你想用一样东西来完全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已经刚才讲到了，融合已经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提高灵活性和降低这个管理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应用数据和我们信息的生命也是不同的。我们的应用是分级的，前面刚才繁华已经讲到了，我们的应用是分级的 Tier 1 Tier 2 Tier 3。 那么不同的应用，我花的钱，我所担心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我的数据是分类的，我们有熟悉的 Oracle 这种 block 块的数据，也会有文件类的数据，那么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数据的生命、信息的生命也是分段的，它带来的是我们在上面的投资会不一样，对吧？我总愿意讲的是电信的一个例子。那么电信我们在当前的信息这个计费数据来说，我们希望它越快的算出来越好， 那我们当然对投入买最好的服务器，最好的存储，但是同时我们现在又需要这个数据能够归档到二级存储上，保存长时间的时间来进行查询。谁都知道可能经常国安局公安局要查你一个某个人一年前的通话记录，对吧？你数据必须得是进线存储的，那你进线存储上你可能就会用淘汰下来的服务器，可能就会用 SATA 的磁盘，可能就会用终端的存储。那么这个数据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它对于用户所希望投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讲到的。所以这两个方面，多彩的 IT 世界，那么多彩的这个各类的应用和数据，使得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存储的产品和架构，那么就是 NCRS。 那么什么样是 NCRS 呢？NCRS 一样有它的大脑控制器，有它的磁盘，那么它上面会可以连 FC 的光纤磁盘，可以连 SAS 的磁盘，可以连 SATA 的磁盘。那么有人又说了，既然 SAS 的磁盘跟 SATA 跟 FC 的磁盘盘体是完全一样，性能一样，为什么 FC 磁盘还会存在呢？那么我就讲到了一个时间，时间代表什么？代表着可靠性。你怎么证明一个设备和系统的可靠性？只能靠时间。一个东西再好，它没有经过大多数人的使用，是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可靠性的。所以说呢，在当前的情况呢，很多用户还是在它的高端应用上还是要采用光纤磁盘，但是在尝试着使用 SAS 磁盘。那么 SATA 磁盘已经定位在这个不太重要的存储上，设数据上，那当然不是，就不会太关心它的可靠性。第二个呢，它既有 FC 的端口去连 SAN 的交换机，提供 FC SAN 的功能，它有 IP 的端口连 IP 的交换机，提供 IP SAN 和 NAS 的功能。那么这是统一存储的第一个概念，它能同时支持 SAN、 NAS 和 iSCSI。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是它既可以做主存储，也可以做进线存储，也可以做容灾存储，只要上面配不同的软件的 feature。 那么它也可以支持我们像各种虚拟化的功能， VMware 的虚拟化环境可以支持容灾，可以支持法规遵从，可以支持归档，也可以支持 D2D2T 的备份与恢复。那么这是它统一存储的概念。那么统一存储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是用简便来创造价值。一，降低我们的总体的拥有成本。二，最小化我们的风险。三，迎接变化。那么我在这所说的是，我为什么推荐统一存储，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尤其是最后一点，对我们的 IT 的这个管理人员来说，迎接变化，我们很难去我们一个设备一旦购买后要用3到5年，甚至于6、7年，那么在这中间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需求，那么需要用到这个存储。那么一个统一的存储会使得你很方便能够获取到存储的资源，最大的好提供灵活性，那么让在座各位去迎接变化，迎接来自业务部门，来自于市场和来自于用户的需求。怎么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呢？第一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啊，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好像比较耳熟。那么什么叫各尽所能呢？因为我们存储提供给的是应用，是给服务器，应用的特点是纷繁复杂的。那么如果我们既有 NAS、SAS 啊，既有光纤盘 SAS、SATA 盘，也有 NAS SAN 和 iSCSI，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应用的特点、数据的特点，那么信息的不同的生命段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这是肯定是最好的，对吧？这是最能够节省你成本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讲到了，那么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如果我在一个上面，那么会不会有相互之间有干扰呢？那么讲到第二点，那么就要各得其所，互不干扰。第一，我们是 active 的 class 的结构，可以看到。那么我会建议你在重要的 SAN 的应用主部署在 A 控制器上，然后你其他不太重要的应用部署在 B 控制器上。那么这种呢是称为各得其所，那么互不干扰。在正常情况下，它的硬件的不同的走到不同的地方，那么是相互隔离的。那么如果出现切换以后，我们还有个叫 flex share 的这个 QS 的功能，可以呢，那么使你重要的应用提供更高的这个 IO 的优先级，保证当你 overload 的这个整个的处理以后，我会舍弃掉一些不重要的你设好的不重要的低级的应用的 IO 能力，我把能力全部给高应用环境。那么这是讲到的各得其所，互不干扰。然后呢，第三个是提高你的存储利用率。那么我不多说了，一个叫 Sync Provision， 那么各个厂商都在提供 Sync Provision， 也就是像银行一样按需分配给你空间。第二个 Deduplication，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存储上 N Series 上可以做很多很多工作，那么他认为软件带来价值。第三个 Flex 扩容虚拟拷贝，主要针对测试和研发。这是讲到的三个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各得其所互不干扰，以及提高你的空间利用率来降低你的 TCO 总体拥有成本，这当然只是一小部分。那还有呢，就是加速你的管理，自动化自服务，可以去 demo 的大家可以感受。那么以应用为中心，以及增强存储的管理，主要是尽可能减少咱们这种平常低层次的手工作业，聚焦于有价值和愉快的工作。那么这是降低 TCO 的几个方面。第二个呢，最小化风险。我们面临的风险呢有很多，部件的失效啊，操作的失误，以及硬件系统的故障，还有各种灾难。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 N-Series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数据保护功能。那么它可以针对部件失效，有 RAID DP 双磁盘保护，尤其针对 SATA 盘。那么有 Sync Mirror， 你可以把数据完全写在两个不同的磁盘架上。那么还有这个 Cluster 以及等等一些。那么针对应用系统故障和操作失误，有快照、快速恢复和与应用系统相结合的 Stand Manager 的管理软件。那么针对容灾的话，有 Metro Cluster Stand Middle 的容灾功能。那么 IP 的容灾后面会是我们重点讲的一点。RAID DP 是什么？ RAID DP 也称为 RAID 6、 RAID 6加，那么 SNEAR 的这个 RAID 6就是双磁盘校验。技术原理我不说了，那么作用呢，主要是数据更加可靠，尤其是使用 SATA 磁盘的时候。因为 SATA 磁盘本身它不是企业级的，但是我们虽然存在 SATA 磁盘上，我们对数据的性能要求不高，但是我们同样不允许数据出现丢失。那么这是一个特点。那么作为 N-Series 里面的 RAID 6而言，它最大的优势是不影响性能。那么我只想说为什么不影响性能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demo 那边咱们去讨论。我只想说的是 N-Series 的出厂缺省 RAID 是 RAID 6， N-Series 参加第三方性能评测时使用的是 RAID 6，所以说由此可以证明它是不影响性能的。那么技术细节可以再讨论。 N-Series 的快照呢，这是我放在这儿啊，今天呢由于时间原因不多说了。那么它是只复制数据块的指针，可以看得到。那么读的时候正常的读，写的时候那么它会发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么只有变化的数据块被写入磁盘，大家可以看到指针变，数据块只是放到新的地方，然后原有的数据块被快照保持维持不变，那么来保持逻辑上的一个备份。而这个其他厂商呢， Snapshot 在开始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开始是一样的，但是呢当读是一样的，当写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数据块位置读取原有的数据块，把原有的数据块挪走，然后呢再把这个新的数据块写入这个磁盘。那么大家会发现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当别的这个厂商的快照，那么快照你实施了快照功能以后，它会带来3%的这个 IO 的消耗。也就是说 N-Series 第二点，第一个刚才讲到了 RAID 6不影响性能，同样第二点快照不影响性能，那么这是它的数据保护不会带来你性能上的下降。然后 Stand Manager for Oracle 呢，主要是和应用一个集成来帮助用户呢实现自动化的这种数据的快速的 Oracle 数据库的快速的备份与恢复。我们知道利用 Oracle 的日志可以恢复到最近的，就是说最近的一个 transaction， 但日志的恢复的速度会很慢。那么怎么样又能够实现快速的恢复，又能够实现每一个 transaction 都不丢呢？那么这个 Stand Manager for Oracle 就可以实现快照技术与日志技术的一个融合，使得你的快恢复速度大大加快，同时又可以利用 Oracle 本身的特点 实现每一个 transaction 都不丢，那么这是它的作用。好，下面讲融灾，讲到了一个叫做经济灵活的融灾。融灾大家都很熟悉，那么把数据搬到远程的一个地方去，但大家同时也都发现，一谈融灾，一个方案下来就是上千万的投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政府类用户，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型用户，对于我们很多企业用户来说，这种投资太过于昂贵了。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 N， 一个通过 IP 来进行融灾的一个经济灵活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传统的融灾方式，对吧？我们申请一根专线，装上两个 SAN router， 通过 FC 的光口那么走过去，这一点 N 也可以，但这一点会很贵，很贵在几个方面。第一，很贵在 SAN router， 一对的 SAN router 的投资可能就要上百万，那么 SAN router。二，那么你的链路，你要专门的链路，你不可能走现有的 IP 链路，你必须申请一个专门的 IP 链路。三FC 的协议，如果大家了解的比较深的话，会发现 FC 协议它认为的是你的基础硬件设施是非常好的，是走的光纤的，所以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对于链路质量的和带宽的要求很高，链路质量和带宽的要求很高，也就是说你申请的这个融灾的链路和带宽要很高，那投资就会很大，这是协议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它会有一些假设条件。大家都知道TCP 里面校验的作用会很大，所以它会在数据包上会损耗掉一定的带宽，但是正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特点，它对于这种你的 Internet 这种不管你跑多远的这个链路状况，它都能够跑得很好，无论你是拨号的电话线，你是 ADSL， 你是各种方面，因为它是缺省认为你的链路质量是不可靠的，它要在数据协议上进行大量的校验和恢复的功能，而 FC 认为你的链路质量是非常可靠非常宽的，所以它当然不会做任何太多的校验，那么这就是它的性能的好和坏带来的优势以及它的劣势，那么就在融灾上你的成本会很高。那么 N 同时也支持呢 IP 的方式，也就是只要你有 IP 链路，我不需要专线，只要我能拼通，那么我就可以把数据拿走，因为它对它来说认为你的数据不管是 FCSAN， 不管是 NAS， 不管是 iSCSI， 你不过都是放在我上面的 block 块数据块，我通过网络我把数据拿过去给你再重新的排好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排好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它的灵活经济的 IP 方式。那么经济在哪儿？一，融灾的链路除了支持传统的 FCSAN 外，还支持内置的 IP 链路，大大节省融灾网络成本和链路的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是块级的传输，那么永久增量，当然还有断点续传等等特点，是我们可以节省链路带宽。那么当然剩下还有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型号 N 之间，你的生产系统可以用高端的 N series， 你的融灾方面可以用中低端的 N series， 你可以在生产端用光纤盘或者 SAS 盘，你在融钻端用 SATA 盘，那么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替我们节省成本。第二个呢，就灵活，一个授权支持同步、准同步、异步，你可能 A 空间需要同步， B 应用需要异步也没有问题。那么可靠性、断点续传、多链路冗余，这都是这个 N 的特点。还有呢，融灾站点的通过与 Flex 克隆的结合，你的演练非常的简单。刚才讲到了，那么有用户问到说，哎，我到底整个我关心的是应用级，那我到底应用级多长时间来恢复呢？我说我可以跟你说10分钟，可以说20分钟。其实整个应用的融灾的恢复不仅仅是存储的恢复，不仅仅是 IO 的恢复，包括服务器，包括应用，包括 DNS， 包括管理，包括人员。我说这一切其实只能靠融灾演练，你才能找出你中间的问题，才能确定好最终的时间。那么融灾演练还有附加功能，就是流量控制。如果我们从很多时候我们说有 IP 链路，但我这个 IP 链路不能够给你融灾专用，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晚上用呢？是不是能其他时间用呢？是不是能利用我剩余的带宽呢？那我们可以做流量控制，也就是在一根线上我同时跑融灾，也同时跑我们的应用，那么替你节省再申请一个专线。那么这种尤其适合于你在异地之间，同城一般 IP 很便宜，但异地会很贵，那么这就是它整整的特点，都是为了降低我们的成本，简化我们的管理，以及增强灵活性。 讲到第三个部分，差不多最后就是迎接变化。那么我们无论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员啊，无论领导，无论底下的这个专家，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像这张图一样，叫做计划不如变化，没有办法，市场是这样，那么咱们的用户是这样，那么就像这个插座一样，有各种各样的需求，那怎么办？那么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一个万能插座，对吧？那么统一的架构，那么高性能的散加 NAS 可扩展的情况，以及对多厂商存储的一个支持，那么使得你第一个刚才讲到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选择最佳的一个存储方式，以及顺应未来的环境变化，以及实施你的新情况。那么这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银行的用户跟我说的，管理员说这个讨论这个基金的事情可以讨论一年，因为连批啊在讨论，但一旦证监会批了下说你这基金可以发了，那领导恨不得你一分钟之内就能够把这系统架构搭起来，对吧？那么这种情况是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叫做怎么样能够最快的迎接新的举措，那么这就是各种的灵活架构所带来的好处。第二个呢，简化你的数据管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快更好的对业务需求做出反馈，提高人员的有效性。我们所有的 IT 人员都非常的累，经常在加班，但是我们大量的工作都是重复在一些手工的一些比较低稍微低方面的工作，都是在那儿配东西啊，哎呀检查东西啊，敲命令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更多的来实现自动化，那么提高我们的整个提高在我们如何管理的水平上，提高在我们的思考策略上，提高在刚才那个讲到的我们怎么做分级的管理，怎么做系统的管理，哪些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哪些应用有什么情况。那么还有呢，加速应用开发和测试啊，加速应用开发和测试。好，这个产品的简介呢我就放在这儿，毕竟呢有中高低端，价钱会不一样，那么有 N3000 N6000 N7000 以及相应的 Gateway， 下面是它简单的参数指标，大家还有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发这个打印稿的目的，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么回去可以看，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你的相应的东西。这个产品只是硬的一些指标，除此以外后面两页呢是软的指标，我只随便说一说，比如说 decentralization 如何做数据的安全擦除，我删了之后数据并没有删，对吧？咱们都知道验证文事情，那么怎么做数据的安全擦除这个功能，那么怎么做这个虚拟分区 multi store 虚拟分区等等，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到时候到 demo room， 待会儿结束以后以及明天一天都会在，那么咱们可以针对咱们的需求去谈啊，很多很多。N 的它主要特点就是它里面的大脑，在它控制器里面编的那个软件是它最大的这个 value 和技术特点。好，那么最后总结，也为了大家这个题上的考虑，第一， N 的定位是在 SAN 加 NAS 加 iSCSI 的一个统一存储 Unified Storage 解决方案，这是 N 的定位。第二个，存储的驱动力是什么？是多元化的多彩的 IT 世界，我们的世界需要我们 Unified Storage。 三，统一存储给用户带来的 value， 我们付出的钱一定是要有 value 的，那么就是第一个，降低你的 TCO， 二， 减小你的风险，三，帮助我们更高的更好的灵活性来迎接变化。好，下面是这些相关的资源以及相关的一些技术资料的地方，然后这个 PPT 也可以电子版也可以拷给大家，那么咱们可以去 demo room 找我。好，谢谢大家。